重点是要和圣经直接有关联的，他就提这个起了。所以下面呢就记载大卫什么的，大卫这个数点百姓的故事。那么大卫数点百姓，我要提醒大家啊，我们很快的说一下这个大卫呢，你知道是慢慢他恢复了，你看到这个多半是在他慢慢恢复王位，慢慢他又对自己有点自信心了。那么现在呢，他觉得神也与他同在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人又是这样，人一安宁了，慢慢好像神的手挪开了，管教的手挪开了，这个时候呢就显出大卫里面的情形。所以他想知道说到底他国中的力量有多大，他就要约雅呢数点百姓。那这个当然很明显就是证明说他里面有骄傲。你慢慢有了成绩以后，人就这样的，当你没有成绩，人谦卑得很，但是等慢慢的，你看那个翅膀长硬了，慢慢声音也大了，慢慢的味道就不对了。所以你看见大卫啊，在这个时候他为什么会第二次犯数点呢？很明显的，你看见连那个约雅都劝他不可以啊。约雅说圣经里面很明显是完全十足代表肉体的人，这个人是个老粗一个，替大卫的确打了很多的仗，连约雅都劝他你千万不要这样做，他还是做了。结果呢，你看见神的愤怒就临到，所以后来你看见神就为后来这个大卫就认罪，他说我行这事大有罪，然后呢神的正直的时候就神的管教的时候就领导他。那么到了紧要关口的时候，他看见那个天使啊就站在耶路撒冷的上空，要毁灭这个城。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就在神面前祷告，我犯罪为什么天累这么多的人。所以你看见吗，圣灵就激发他里面的心，他看见说他现在因着他一个人犯罪，难道神要歼灭他们？所以神就借着先知告诉他说，你到哪里，到阿尔南河场去。这阿尔南河场其实就是圣殿山，现在的圣殿山。而且阿尔南河场所在的位置啊，应该就是如果今天到圣殿去的话，不是有个哭墙吗？哭墙所在的位置应该当初就是阿尔南河场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等一等你就知道这是圣殿所在的地方。所以他们呢又为什么是那一段呢？因为我们知道只有那个西墙，就是说这个库墙是靠近西边的嘛，那个是这个叫什么地中海是刚好在西边，所以那里如果有河场的话，到了晚风吹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把这个水谷呢就往空中扬，然后呢所有的糠呢就跟着水这个风就去，所以它一定要在高的地方，而且它不可能在东坡，它一定在西坡。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它所在的位置就是西墙，就是库墙的那个位置。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就是个山坡，那么等到这个大卫从山下爬到山坡的时候，因为神叫他借着的就是个祭司嘛，不借着先知告诉他说你到那里去献祭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个农场的主人和他四个儿子呢，阿尔南和他四个主人正在打麦子。那这就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个阿尔南的河场是个打麦的地方。那大卫呢，他就是像麦子一样。那大卫的确那个时候他是王，他能牧养他的百姓，但到底现在大卫是个掺杂的人。所以他虽然把这个东西给别人做粮食，但他不小心他把自己克自己给别人。所以打麦是什么意思？打麦就是把麦肉跟麦壳完全分开的。麦肉所代表是基督的生命，麦壳是我们的肉体。今天我们服侍神的儿女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连麦壳麦肉都给对方，一面你叫神的荣耀，一面人的肉体在背后偷偷的享受荣耀。所以这个人不单纯，所以他才要数点嘛。所以现在呢，神要把大卫带到打麦场上，叫大卫的麦壳跟麦肉能够分开。所以大卫又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神要建立他的家室。他学了这个惨痛的功课以后，然后神才能一步一步的叫他往前走。好了，那么如果大家在读这一段故事以后，你就晓得等到他真的就在那个河场上哦，然后他就献上什么？献上燔祭。圣经里面所谓的燔祭，就是牛也好羊也好是整头的献上， 整容的现场。其实当时的所有的这个祭司都是屠夫啊，因为你知道他们拿了一头牛来以后，他知道怎么把牛切，所以是个外科医生，他知道怎么把牛怎么切，切得一块一块。你今天叫我杀鸡，我不知道从哪里杀起。那一头牛啊，就不容易的。然后呢，你这个在燔祭，然后把一头牛切好了以后，就放在火上面。然后呢，火最后要把整头牛要烧成灰烬。圣经说这个火祭呢是馨香之祭，所以等到的香呢，如果真的达到神的宝座，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神到底有没有悦纳？悦纳那个祭？如果神悦纳那个祭的话，他就从天上就降下火来，然后就把那个整个就烧了，那就证明什么？证明神悦纳。所以现在大卫他献祭，他承认自己的罪，所以当他献燔祭的时候，哎，很稀奇呀、啊！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居然从天上降下火来，神悦纳他的祭了。这个时候，大卫忽然间眼睛的鳞片掉下来。我们来看这个最后一节，21章最后一节，这是那个没有的。你如果读撒母耳记下没有的，第31节，大卫说：“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其实就是他献燔祭坛的地方，但是他为什么能说这是耶和华的殿呢？现在我们才懂了，原来当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出埃及，还没有进迦南以前，神借着摩西，神告诉摩西，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进到迦南地以后，你们不能像当地的迦南人，他们拜偶像，他们献祭是怎么献祭的？如果你在伯利恒，你一定找伯利恒最高的地方，在那里就献了，很方便。那么如果你在哪里，如果你在撒玛利亚，你是撒玛利亚高的地方，你就献了。所以到处你只要找了高的地方，你献了就可以方便。所以偶像为什么那么普遍呢？因为偶像非常方便，你不需要付代价的，你住在哪里，你哪里都可以献。谁说不可以？你们进了迦南以后，如果你们要献祭的话，就一个地方，你们不能到后门，你不能说我到厨房里就把以撒献上，不，以撒要走3天的路程才能够献上的。所以请记得，如果以撒亚伯拉罕走3天路程才献上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他的后裔每个人都应该如此。所以请记得，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在哪里献的？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在摩利亚山献的。那么好了，以色列后裔要怎么样？如果要建圣殿的话，神说：“那好，我在12个支派里面，我要选一个支派。”后来证明他选了便雅悯。然后呢，在那里圣殿要盖起来，你们都要到那里去献祭。所以以后以色列人每年3次要到那里去献祭。他们往献祭那条路叫西安的大道。当初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怎么花3年路程到了呢？都付了代价。那么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做同样的事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神没有告诉他们是哪一个支派，神没有告诉他们在哪里。所以自从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，你有没有注意一件事？400年过去了，500年过去了，以色列人根本不知道那个殿在哪里，不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盖圣殿，神说要12个支派里面我拣选，所以这个圣殿的基地是神的拣选，不是你拣选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如果神的拣选，你要问说神的我应该在哪里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只要能够办学校，能办工厂，我们就能办教会，没有这件事。弟兄姊妹，你建造，你今天神建造你的家，你首先你要清楚这个殿应该在哪里建造的。今天为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跟以实不？为什么以撒的后裔跟以实玛利一直在那争那块山头？没有别的，为什么天下那么大，为什么争这块山头？很简单嘛，你不可以随便在什么地方建造圣殿。如果可以的话，那今天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的新城已经有个大会堂了嘛？为什么大会堂不能取代圣殿？不可能的，只有一个地方，而只有一个山头。那个山头是什么？就是摩利亚山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当以色列人进了迦南，到了大卫那个时候已经好几百年了，什么都没有人知道在什么地方要建造圣殿呢？ 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次因着大卫所学的惨痛的功课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这里面很多的功课学，然后忽然给他眼睛亮了，这是耶和神耶和华的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后来圣殿盖在哪里呢？圣殿就盖在摩利亚山上，因为摩利亚山就是阿尔兰的合场。所以等到你读到历代之下，等到所罗门圣殿盖起来的，你知道什么地方是摩利亚山，而且圣经明明讲说是大卫，向大卫神向大卫显现的地方。所以一面是亚伯拉罕系在那里把以撒献上，另外一方面大卫在那里好像经过了合场一样，打麦场一样，代表十字架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现在十字架就把我们的肉体，就把和基督的生命，就把它切成两半。那这样，你看见你再供应别人，就给了别人的粮食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就在这个地方，神要建造他的教会，建造他的圣殿。所以今天圣殿的基地在哪里？教会的基地在哪？两件事。有多少人是把以撒献上？不是只给主耶稣一片烧鱼的，是把以撒献上最好的献上。第二，有多少人愿意接受十字架的工作，经过大麦场，承认我们的失败，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是雄心万丈，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想算算到底神给我多少，给我多少多少的力量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就在大卫经过这些惨痛的教训，他眼睛看。在500年以来，大卫是第一个发现神所拣选的基地，原来就是大卫失败，然后靠着血蒙神的悦纳，又是神的怜悯，终于他明白了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所罗门要建造圣殿的话，如果没有大卫发现这个基地，怎么可能建造圣殿？光是所罗门一个人没有用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神没有用大卫，神也用了大卫。神是借着大卫间接的建造神的。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，是历代之上给你看的，是大卫做的多呢，还是所罗门做的多？都是大卫做的。一个被神说 no， 一个被神说你不是那个人的人，他一点都没有退却，他仍旧永远往前。那个痛苦是一个被弃绝的痛苦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他一直的往前，叫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为止。感谢神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大卫的苦难。好了，我们的时间又没有了，我们要留到今天下午。我们记住好吧，再有一个简单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但愿当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，你对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说话。但我们不是在这读故事，我们的的确看见今天你给我们恩典，叫把你自己的见证放在我们的肩膀上。但愿我们能像大卫一样，能投你的血，让你先建立我们的家室，然后靠着你的恩典，是吧？你自己的家能够得到建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。